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每天我都会说一次，欢迎各位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有网络上的朋友跟我开玩笑，他说是赛斯大大电台，其实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小小电台，不能够太大。如果叫大大电台的话，太大了变太太电台，那先生小姐们不就没有地方去了吗？开玩笑的。顺便开个玩笑了，刚提到太太电台，我们中国人对太太到底有几种称呼？各位算一下到底有几种，然后看还有没有哪些没有说到的。有人说太太，有人说这是我媳妇，那老了呢，有人说这是我老伴，那有一些呢会说啊，这是我的另一半。那有些人呢就直呼名字，或者是直起太太的一个小名以表示亲热。那也有人说亲爱的，也有人说老婆，那也有人说啊，这是我媳妇，那也有人说婆姨，那以前的人叫娘子。那在之前的话，可能有人会用这种什么贱内啊、执着啊、着金啊、夫人啊。那皇帝对自己的老婆大概不会叫皇后啊，不过据说是叫做智童。听说玉皇大帝叫他太太也叫智童，我觉得叫太太应该蛮不错的啊，因为比自己大啊，大到一个程度就太大，再大下去就变太太大，那就是夫人至上了。我看我们还是叫赛斯小小电台就好了。好，今天我们的主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七册的第320节，这一节是赛斯对真所开出来的药方，把真的心态形容得非常的淋漓尽致。那我们也可以从真的内心里面呢去看看跟我们有什么地方呢是可以参考的。那我觉得这里有几个地方在上个星期讨论到的蛮有趣的一些部分，其中有一点是提到我们每个人呢，我们也许可以克制我们自己，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的对待我们的人格的其他部分，那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内我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整体人格会认为它一点都不被认真考虑。如果我们的整体人格或者是我们后面的那些我们的其他部分认为我们一点都不重视他们，他们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时候，那我们是在自找麻烦，而这个找的麻烦还不小。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因为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我们因为只觉得只有自己是存在的，我们没有想到其实一个人活在这个人世间呢，不是只有你一个自我存在，你的后土还有很多的人格，而且人格后面还有一层又一层的自己。在昨天的课程我是用北宋的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来形容我们的内心里面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像一条长江的话，那从江头到江尾我们真的住了很多很多的自己，有一个多次元的人格都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其实这个词填的真的蛮好的，除了有古代的唱华，还有很多现代的唱华，那有些艺术歌曲也是以这首歌来填它的曲子，像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我是用它来比喻我们的身体里头其实同时间我们住了至少我们知道的四个身体， 基督教有一种说法叫做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可是对塞斯来讲的话，我们不只有三位一体，我们至少有四位一体。我们除了身体以外，跟身体在一起的还有灵体，也就是星光体，然后还有心智体，然后还有投射体，当然后面还有本体啦。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以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在操作我们的肉体，可是在同一时间哦，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当下呢，其实不是一个身体在操作这个肉体耶，是至少有四个身体在操作这个肉体，只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而已，可是它是同时间的。真正去了解这个过程，这个结构的话，它是令人震惊的。也就是除了身体，我们以为我们就是身体，但是明明不是身体，因为我们一睡着的话呢，我们的灵体就可以出去了，或者是一恍神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出去了。所以显然灵体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因为只认同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会对自己的身体那么在乎，而且完完全全以身体为自己的一切的一切。我们的身体看不到灵体啊，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知道有死后的世界吧。对死后的世界来讲的话，他们是在另外一个阶层，用的是灵体嘛。那灵体后面还有没有？有啊，还有心智体啊，而且还有投射体啊。其实在第七册这里，我们在以后的章节当中，塞斯也会一一的介绍。塞斯不但带着鲁伯的灵体出游，而且呢还带着真的心智体，甚至是投射体。塞斯是一层一层的往上带，然后指导他怎么去应用这些身体，然后这些身体回来之后呢，也可以直接的变成我们有意识的自己所能够理解的资料。那有些因为我们不习惯，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觉知。可是现在的重点是这样，我们在操作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呢，当然这个自我意识的大部分的资料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上一个阶层，从灵体开始的上一个阶层。那我们心理学家在研究一个个人的意识的时候，我们只讨论一个个人有意识的自己。好，那连意识心或者是更深层的潜意识都没有在讨论。可是我们现在的意识结构，因为我们知道意识结构对我们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怎么思考，然后怎么用自己的想法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嘛？我们为什么永远念不懂信念创造实相？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理解什么叫期待？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整套的意识形式的结构我们不了解。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们的身体上呢，同时住上了所有的意识形式。就好像我昨天在半开玩笑，我说呢，身体如果像一条江水，那江头江尾到底住了多少鬼？真的耶，我们的身体里面到底住了多少鬼，我们不知道啊。就连我们自己的灵体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啊。那各位，我们是一个自己觉得是一个思考的动物，是一个有意识，而且用自己的智慧在创造人生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智慧呢，它是有很多很多阶层的。基督教所说的三位一体，或者是塞斯所说的四位一体，或者是五位一体，其实这个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昨天前天我都有大概提了一下，我到我的好朋友那边去，那他最近也欢迎我常常灵体出游到他那边去奉茶。我想这个奉茶还蛮节省的，因为灵体大概也喝不了他的什么茶，不过这是开玩笑的了。那这里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值得我们自己稍微敏感去觉察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确除了自己以为的身体在运作，好，我移动我的身体，我去拿咖啡，我去做什么事情，那是以为你的身体嘛。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是由心在操作的嘛，可是心还不一定到灵体的那个阶段啦。那我们灵体也随时在跟我们的操作肉体的这个自我在 对话，而这个对话的过程就是我在跟各位提到说，哎，我到他家去了，然后有个声音还跟我讲，哦，这是某某人的家，然后他的一些事情，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这个经验的，好，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有四个身体，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智体、投射体、灵体跟自己的身体，每个人都有，因为你们有哪个人不做梦？那你做梦的时候你用什么身体？好，那你看到是什么景象？为什么这个景象不是眼睛看到的？所以我们如果对这个身体的状况、身体的结构了解，而且它是同时存在的，如果我们了解它是同时存在的，所有的智慧呢，越高一层它的智慧越高，对吗？好，我们以为的更深层的啊，灵体啦、心智体啊、投射体啊，其实这些各阶层的自己呢，他拥有的智慧、拥有的知识当然更高啊。各位，你去看《灵魂永生》第十九章，他提到意识的各个阶段，那各个阶段他所描述的一级一级哦，在上面一级的话，他甚至完全超过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明，甚至人类的起源，或者是更早的宇宙的起源。我们一个小小的自我原来是包含在这个一层又一层的自己之下，各位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你不会觉得很诧异，为什么我内心有一个对话告诉我，好像前几天我不是提到我有一个迈阿密的朋友嘛，他早上一大早都很早出门嘛，那出门之前就有个声音跟他讲说，你今天开车要小心哦，你会撞到人哦，然后呢他才一上车没多久呢，他非常小心，所以呢他差一点撞到一个黑人，那黑人在很暗很暗的早上，天光都还没亮的时候呢，当然你是看不见了，而事实上我这个朋友是经常的听到那在跟他对话的声音了，他也曾经跟我提过很多次，这个朋友我也一样都没有见过面，不过我跟他还是蛮熟的哈，虽然距离很远。那么各位去思考，为什么这些人都有声音在跟他对话呢？那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我们的身体，我们以为我们在操作这个身体，可是这个身体是由我们的灵体住在身体里头的，那么我们的心智体是住在灵体里面的，我们的投射体也许也住在我们的心智体里面，那到了投射体的时候是根本连身体的形象都没有，可是它仍然跟我们在一起，可以跟我们对话，可以提供信息给我们。好，我们的自发性哪里来？我们的创造性哪里来？我们的灵感哪里来？我们的人生的丰富性从哪里来？全部都是从这上层来的啊！我们一个个人，好，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觉察，把自己的觉察的这个限制换在于我们脑袋能够思考到的范围为界限而已。那么各位，那真是太可惜太可惜了，我们为什么怕我们面临的难题，为什么我们怕我们所碰到的这些人生的匮乏啦、生命的短暂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这种一层又一层的关系，难道你以为我们的上一阶层这些一层又一层的自己真的希望我们操作不下去吗？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操作下去的话，他们就有所得有所获啊，如果我们操作不下去的话，他们就无所得无所获啊。那么以一个农夫在种植植物的这种角度去思考，他们会想尽所有的办法，一层又一层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帮忙我们在处理外面的实境，就好像连你自己的父母亲都那么在乎你在外面碰到什么事情，碰到麻烦他们会想办法来帮你解决，那我们的内在自己还不是父母亲呢，他就直接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能够存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能够在这个人世间载歌载舞好好创作，全部都是为了要符合他们的需要嘛。从婴儿开始，我们一旦诞生之后呢，他就指导着我们怎么去结构我们的身体，好像同一个父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兄弟姐妹为什么长相会不同，因为每个人对自己所喜欢的那种长相方式他们有自己操控的能力啊。那智商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个人的想要去表达的范围不太一样啊。所以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各位其实 不是父母亲跟我们是最亲的，而是根本跟我们连在一起的那些一层一层的我们的自己才是我们最亲的。就像这首《我住长江头》的最后一句嘛，好，只言君心似我心，定不互相思忆。只言君心似我心，一定不互相思忆。当然我这是篡改人家的词了，不过假如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在的心意，我们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内在的心意去表达的话，我们的人生是不可能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在扶持着啊。我们为什么会存在？是为了达成他们的目的啊。现在只是我们不敢走，不会走，不再走。这个时候，我们的也许本来是主要实相才会变成可能性实相，那甚至于根本就把这个实相就扯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行动了，我们不再完成内在的需要了。这就是为什么真跟罗他们两个人才是说，罗你是什么时候诞生的，真你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所谓诞生的意思呢，是他的创造性自己那个耶瑟跟鲁伯呢住在真跟罗的身上，跟他合在一起。不然的话就会变成秃丝花，完全是无根的自己。所以只要我们有行动，不管这个行动到底是好或不好，行动是能量的释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内心跟我们的上一层的内心是同一个心的话呢，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是保证不会有问题的。那昨天刚好也有一位网友在网络上留言，他说对不起，我不是找茬，只是不了解，假如我们顺应我们的内在的感觉，顺应我们的感觉基调，如果起了恶念或者是想责骂讽刺别人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还是要释放我们的能量啊，我们还是要把它变成行动啊。赛斯在634节有这么一段论述方式嘛，他讲的比这个 M 小姐讲的还要更严重一点，他说假设我觉得我要杀了我的上司，或者是在我的先生的茶里面下毒药，或者是更糟糕的，我要把我的五个孩子把他晾在挂衣的这个晾衣绳上面，这个意思是要吊死他的五个孩子啦。那你是否说我还是该这样去做呢？赛斯说呢，我同情你的苦况，但事实是你在被各种看起来很吓人的不自然的念头攻击之前，你已经挡掉了眼不及这样积累的各式的念头，其中任何一个你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相当安全的自然表达出来。所以假如我们平常都有把我们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话，我们就不会累积到根本没有办法表达。所以那么你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应付正常的攻击性，而是当它一直没有被表达，长期的被忽略跟否认之后，你要怎么去处置它。甚至说在个人实相的这一本书后面呢，会有一些谈到这种情况的方法啦，只是他这里要指出来，就是健康自然的攻击性和被压抑的攻击性的爆炸性扭曲是有差别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出我们能够去表达的我们的能量的阻塞的那个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主题，就是能量，一旦这个由情绪而出来的某些能量状态，当一旦出来了，我们不可能压制能量的，因为这个能量不是你的自我所能控制的。这个能量的来源是由内而外的，不是这样吗？我们不是说呢投射到伪装实相吗？那一旦投射出来，这个能量已经在我们这边的，我们怎么可能把能量堵起来呢？如果能量我们要去堵起来，我们要去压制它，好，这就是我们尤其是中国人从小到大我们在学的东西嘛。我们要学乖啊，我们要学克制啊，我们要学怎么管理自己啊，我们要学有修养啊，甚至所谓的修行就是根本不管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把我们自己像石头一样封起来， 我们不但不让自己的身体按照他的需要去享受这个身体的渴望，甚至以为尽量的去压身体，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高的修行者，而在精神上呢，更是强烈的凌虐我们自己。可是能量的话呢，你越压它，它会越加的压缩，然后压缩以后更加的加强。我们专注的地方就是能量的地方，不是这样吗？我们越专注在那里，那这个部分不就越长大吗？赛斯的教导是想尽所有的办法让你的能量从你现在专注的地方移开来。好，那移开来不是说你要去打它你就承认它，接受它，然后了解它是存在的，给它一个位置，这个是重要的。然后呢，你的专注点是移到你有兴趣的地方。那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啦，我们现在不管这个能量的产生，我们尽可能的压制它，这是我们真的活在人世间，我们大家学到的一种方法嘛。我克制我自己，我要约束我自己，我不能发怒，我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试验这种状态。比方说你开车到外面去啦，人家跟你比个中指，然后再讲个 F， 而对方看起来是很恶意的话，然后呢这个人早就已经走了，说不定不晓得死到哪里去了。可是你这一整天，你去看看你自己的思维方式，你是不是说我不要想他，哎呀我换过他，可是你不是越换过越想他吗？然后一整天都影响你的心情，甚至好几天都影响你的心情。各位可以去看看这个能量的流动方式以及能量的运作方式。可是如果说你很忙啦，好，你这个事情之后回到家有更让你觉得很兴奋的，或者是其他让你很需要专注的地方的话，你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天天在上赛斯课所谈那个重要的重心嘛。我们认为这个是个问题，我们要去修改这个问题，我们要去扭正，我们要去找答案出来。可是一旦你下去找答案，你去找大师怎么教你用更好的方法去解决那个问题，不找的话这个问题你可能很快就移掉了啦。可是一旦你想去修复它，你想扭正它，我问各位，这不是自我，不然是什么呢？这是第一个嘛。好，因为我们没有尊重能量。第二个，我们是不是要把原来的能量把它移走？我们是不是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一旦我们忽略它，不承认它，甚至要打压它的话，各位，那跟今天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怎么觉得？会觉得说你的象征的标识性都在否认我啊，你的整体自己会认为说你根本在否认你的内在的整个操作嘛，你在阻止你的能量的流动，你根本不承认它的存在。但是当然不是说你就要去大大的去发怒，不是的。我只是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一旦我们想把它埋葬掉，要去检查它，要去扭正它，那么我们等于是在加大，在压缩这个能量，让它成长。好，那所以为什么不去，如果你经常在这边有听到我这边的课程的人，我通常都不太会建议一个人针对他所面临的这个难题，然后执着在其中去解决这个难题。通常来讲的话，我觉得当你要去检查你所谓的能量的话那么你就会陷入在其中，你反而没有办法把你的焦点移掉了。只要它能流动，尤其是能量，尤其是我们的行动，只要它能动，只要它能流动，只要它能释放，那么这就不会有问题。好，就好像我们的血液循环一样啦，如果你血液不通了，叫做中风嘛，对不对？我一旦中风了以后呢，我们整个人就没有办法操作啊。所以我们的问题的真正的核心的重点是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真的非解决它不可，我们允许它的合法性，它一旦产生了，那么就有它产生的目的，我们把它当创造性来使用就好了。不要再去玩捉迷藏的游戏。那捉迷藏的游戏这一点的话，我们最近在上个人实相本质，可能很快就会上到为什么叫捉迷藏的游戏？因为你根本就知道事情是怎么样在发展。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不是有上到吗？我们每个人对我们内心的内心要演什么戏，我们是清清楚楚的。好，就算不清楚的话， 往上一层去问啊，你问楼上嘛，楼上啊，我现在在演什么戏啊，你的楼上就会跟你讲啊。楼上如果没有跟你讲的话，楼上会再去找他的楼上嘛，去看看钟卓辉的书嘛。他不是提到说呢，他脚完完全全没有血液流动的时候呢，他在潜意识里面去找他的潜意识的医生，潜意识的医生告诉他说，哦，这个我没有办法，不过我可以带你到在上面一层。结果他到上面一层就看到，哦，好多的干枯的草，然后他就去浇水。所以这个我们的内心戏，我们的意识里面所住的各个阶层，我们一个身体里面所住的各个人格特质啊，我们根本不可以去忽略它嘛。这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一直提到，真的问题是什么？真的问题是它太约束了，太刻苦了。而这正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人所拥有的患难民族的一个特质。我们总是想尽办法在约束我们自己。那么如果不约束呢，那要看看你自己啊。如果这样讲好了，我平常都很节省，那么假设我今天去晃荡一下，我们去奢侈一下，那假如这个奢侈之后你内心的感受很不好，那你干嘛要让你的内心的感受不好？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能量的指标啊，这个能量指标是从我们的情绪上去衡量啊。晃纵对某些人是好的，好，但是晃纵对某些人是不但不能够造成好的结果，而且会造成最严重的后果。这也是我们这一堂课主要要谈的内容之一啦。那我在网络上呢，也给这个 M 小姐提一些意见，我跟她讲说，一，你去感觉她，然后给她一个空间，让你的内在能够自发的答案进来，也就是上一层楼嘛，你给上一层楼丢个信息，我碰到这个问题我很生气，你就尊重你的生气，但是你要答案。而当你有一个空间去容许答案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这个答案一定会下来的。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住一个肉体嘛，不是只有一个意识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不是只有自我嘛。那第二的话呢，就把专注力移到自己关心的或者是有兴趣的地方。好，只要你对什么地方有兴趣的，你就往那个方向走，但不要不接受你现在不舒服的点。好，你就接受它不舒服，不要想转移它。好，给他一个合法的地位。我今天对某个人真的很想读一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是在说《三字经》，那就读嘛，好好读嘛，你就读你的《三字经》啦，没关系啦，不要觉得这样没有修养啦，因为那是你的情绪，而所有的情绪只要它出现了，它就是有合法性啦。只是我们可以用创造性的方式去处理它，好，也不一定用暴力的方式去处理啦。那么如果真的想去处理，觉得哎呀，我就是想要跟对方好好来杠上一下，其实也是没有关系。赛斯一直在提到，如果你直接表达，最多只是尴尬而已。当你用你的行动去表达你的感觉的时候呢，你只是会有一种尴尬的情况。但是这个尴尬的情况有一个重点，也就是一旦你决定要把它表达的时候，就一定要走完前程，不要走到一半又把它压下来。各位去看看嘛，如果你把水龙头打开，就让水能够浇灌到你的花园了，不要已经打开了，然后赶快把它堵起来，那个时候的严重性就更大了。好，因为水已经打开了，好，但是讲到一半呢，你又怕了，那因为怕的关系呢，你又把它堵起来，那来的水不是更大吗？我给他的第四点就是按照我们的梦境化以价值完成设置的教导一样，去放松，去转移，去转向。那么真正的重点是在放松。那怎么放松呢？其实放松的话，只要你的感觉范围放大，它一定会放松啦。也就是如果你只有看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对你来讲的话就变成很重要，对不对？我在上一次上丁山老师的电台节目，我提这个观点给朋友嘛，有效在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说你今天心情不好，那么如果今天你的好朋友你跟他谈以后，那么他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好的意见，然后他跟你一样心情不好，那么就是两票了嘛，所以全数赞成。但是如果你今天碰到三个人，那这三个人全部都是很正面的，然后他投你的票呢，是觉得哎呀，你这个小事情嘛， 当有这个有效的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诶，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我跟丁山老师说这是投票原则。好，我也举一个我的老师，他一生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他的遗憾就是有一次他的一个日本的好朋友闺蜜，然后打电话跟他讲他今天很难过，问我这个老师能不能去陪他。那我这个老师呢，他当天就正好有很多事情了，没有办法过去，然后第二天就接到他的好朋友自杀死亡的消息，所以他一辈子都遗憾。当然每个人在选择他的人生，不是因为我这个老师的关系造成他的闺蜜的死亡了，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这个老师呢当天有去陪这个朋友的话，那么这个朋友在他的投票数上呢，他会有一个在场的影响力。到了《健康之道》这本书的时候，你可以经常看到塞斯有一种说法，他说我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来，不过当我来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把鲁伯的坐标调得更好了。那什么叫调坐标呢？调坐标的意思是只要赛斯在场，那么鲁伯就有一个信心存在，换言之就是有效的在场呢，会影响鲁伯自己的一种感受方式。所以各位，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时候，当你今天真的有内心里面很多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的话，如果在场的也就是你的好朋友或你接近的善知识，有时候这样的好朋友，这样能够给你一个正面的或者是有不同意见的朋友在旁边的话，而你又对他有相对的信任的话，你真的会调整你自己的坐标啊，你的情况是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些非常好的善知识。好，像我们读书会当中我就有很多的善知识啊，我们的张大哥啊，我们的丁山老师啊，我们的麦克啊，好，我们的历程啊，数都数不完的善知识啊，我们大家在一起感觉就会放大。好，感觉一旦放大，我们自己一定会放松。如果放松了，好，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啦，就好像说如果你今天开了一家公司，那么你可能是个独资的，或者是你有两个股东啦。那现在如果今天来了增资的人，好，这个增资人是五六个七八个，那么我们从大股东或是独资就变成小股东啊。那我们把我们的问题也像股东一样，当我们的问题呢变成还有其他的问题或其他的更好的其他方向的时候，那我们原来那个问题就会变成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的一种方法，也就是你尽可能的把你的坐标好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啦。当我们不是在提到心理学上提到的白熊理论吗？你今天在你的脑海你说我不想白熊，你本来就没有想白熊啊。可是当你说我不想白熊的话，你怎么可能把白熊从你的脑海里面移掉呢？如果你今天去找人家治疗，然后随时的检查，好，我用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效，就检查这一点，你已经让自己陷在其中了。好，因为检查本身就是一个阻碍点啦。当我们在检查我们是不是有改善的时候呢，我们就陷在我们的意识的焦点里面，必须要从能量的方式去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啦。如果这个能量存在的话，我们不断的想要去移动这个能量，只要你个人想移动能量就不可能是自发性啦。如果不是自发性的话，就不是内在的智慧，就不是内在的行动力嘛。我们一旦不重视内在的那种表达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跟内在的能量会产生拉扯的现象。所以赛斯在提到当你下了一个愿望或者是你暗示之后，最好在五分钟之内把它完全忘掉，像张无忌忘掉张三丰所教他的太极剑法一样，你全部把它忘掉。只要产生到我们内心的事情的想法的感受，尤其有强烈的感受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它一个合法性。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那个叫做模考。好，模考的意思是什么？是接受自己的人格当中可以允许这个部分存在，只要它有地方存在，它觉得被象征的重视了就可以了。赛斯在这一堂课当中呢，他用一个字来形容，这是一个很妙的字，很难翻译。他用 token， token 的意思是 象征性，可是里头就好像是一个内在密码，一个标志性的认同啦。当你认同内在的某个部分，你给他一个 token， 一个存在的位置，一个他被你了解的这种象征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可以安心，他就不会作乱了。就好像如果你在你的家里头啦，那你家里头的某些成员有很强烈的不满的意见，当他觉得好，你有在听他的意见，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去解决他的问题，当他觉得你在倾听他，而且在了解他的想法，好，基本上这种怒气就会平息很多。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内在自己啊，一层一层的内在自己，还有呢，我们身上有很多综合的人格，我们在各个时代的转世自己全部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嘛。那这些自己如果有某些部分呢，它强烈的被压制的，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应该的，是不好的，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根本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适合于很多人的。比方说这样讲好了啦，我们最近在搬家嘛，那我就看到我的女儿女婿他们的做法，那以他们的做法来讲的话，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蛮浪费的，因为明明还都是新的东西或者是好东西，那全部丢掉了，包括我的真爱的一些日本的茶几啊，他们也把它丢掉。可是我了解，以他们来讲的话，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也许是放纵，也许是浪费，可是他们可以让自己觉得很舒服。那么如果我学他们的话，我会不会很舒服？我不会啊。那我必须要学他们吗？我可不可以说，哎呀，就放吧，好，是，我是可以这样告诉自己，但是我放了以后呢，我有在压制我的很多内心的不愉快的感觉啊。我们在很多的身心灵的课程当中啊，有些人他是用相反的方式在操作了。我相信在某个程度上来讲的话，一定也会达到某个相对的效果哈。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当时的临时性的措施是 OK 的啦，但是如果你一直用这种方式的话，那你要看看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像我知道有些团体的，你到他的工作环境，他就只有教你尽量的骂，骂三字经，用最脏的话，然后最下流的话你把它讲出来，因为这些话平常你是一个字都不敢讲的，你觉得这是个修养，那他现在突破你嘛，他让你用最脏的，用信啊，用三字经，用各种方式去咒骂，然后你觉得真的骂完以后觉得好爽哦。然后我就经常看到这些漂亮的小姐们啊，她们随口都是在骂三字经啊。有的时候这样做好不好，那就看个人嘛。有的人觉得自己还蛮 OK 的，也不在乎别人这种形象在看他。可是有的人呢，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内心里面有更大的折华，他内心觉得自己真的很不好，不应该这样。那可是为了要缓急，那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缓急。那可是自己的放纵反而会形成自己内心里面有更大的那种不良的感觉。也有一些团体在教说，那你就要爱自己啊。那怎么爱自己呢？给他去吃龙虾，本来你根本不可能去吃的东西呢，你就去浪费掉，然后去奢侈一下，一餐给他吃个几万块钱啊，然后去好好去享受一番啊。不是不可以啦，而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到底对你的影响是什么。这里像今天的课程提到宜家课程，那各位如果你从早期课第一次开始，你就看到很多地方呢，赛斯一直在告诉真跟罗说，你们可以做一些宜家的练习，因为宜家对你们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这里是第七次，在这一节课里头呢，赛斯却用相反的方式来讨论宜家的问题。他说宜家现在对你来讲的话，本来是对你应该会有效的，但是他现在对你产生一个很大的负面的，而且妨碍你很大的一种方式。各位如果你去看这一节课，这一节课是很有趣在讨论一种能量的流动方式。假如我们今天跟别人学，那别人跟你讲，我们学赛斯，你看我们就是要任性而为，我们就是要创造我们的实相，我们要意志力，我们要怎样做怎么样做，那你原本的特色呢，你一直以你为傲的，或者是你出生以来的那种人格的特质，你会发现怎么连这个特质都不见了。那不见的时候，如果 对你来讲还 OK 的话，你只是为了要用相反的方式来过，那还 OK。 但是基本上，假如我们的人格的延伸的部分不被我们的内在接受的话，其实这产生出来的副作用，这个伤害性可能远远非你自己所能衡量的。我们要有一个概念，我后来回答这个 M 小姐，我说能量是没有办法埋掉的，要它的话是加强它，那我们可以用创造力去释放它，去创新它，那如果没有落差我们就不能创新，所以问题的产生并不一定是不好，我们就允许它存在。那有些我们觉得自己还蛮没水准的啊，没水准它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压掉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带领它啦。这位 M 朋友呢，他在讲，他说释放能量还是原来的能量吗？那如果创新的这样的能量改变了，那么我们就不是原来的感觉基调吗？那这样就没有原来的样子吗？那么期待是不是将会改变？那我跟他讲说，真正来讲的话，我们一点都不改变任何东西，我们只要释放我们的能量，我们的能量就会带来新的能量，行动可以带来更多的行动，而行动本身是自发性的。假如说我们阻挡，就好像我们把水管堵住，那一堵住的话水一定会爆炸嘛。但是如果不想改变什么的话，反而这个改变会是最直接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切自然的行动是由内而外在变，既然这个世界就是在变，意识就是变化的，没有一个意识形式是会留在原来的地方，所以它一直在变啊。那如果说我们的自我想改变，用我们的方式去改变的话呢，会不会引起看起来好像好一点的那种匮乏感？我们在检查嘛，我们再看看我们希望把它变得好一点，那这个检查点就会变成障碍点了。那变或不变其实是内在的事情，其实我们主要的是让它自发，而且全神贯注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样就好了。至于我们的感觉基调，就是天生的，是由内在的价值所在的地方啊，它不会因为时间而不存在啊，也不会因为变化然后就存在或不存在啊。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行动，行动可以释放我们的内在能量。当你一直在表达，而且有智慧的表达，如果不知道怎么表达，你可以问一下上一层的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得到我们应有的答案。既然赛斯一再强调时间是不存在的，而变化又存在，那么其实我们就潜力演出就好了，自然有内在在导演，自然有内在在安排。各位，我是希望说，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学的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是多次元的人格，是多次元的实相，而一层跟一层的关系有互相的补偿补充的作用，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赛斯一直用一个名词叫 token recognition， 这个 token 跟 coin 不太一样，一般来讲我们说 token 好像是一个硬币一样，可是这个硬币基本上通常是有象征性的，有标识性的，或者是有密码的才叫做 token。 如果你今天是个电脑设计师的话，你就知道 token 在整个电脑的术语上它是有特殊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对这种认知的方式，对我们的内在某一个层次的它的特质，它的想法，我们内在有很多我们可能不以为然的这些人格，你只要给它一个补偿性的认知Token recognition， 也就是这样讲好了啦。你突然间想骂一下，或者是突然间想怎么样，其实是蛮 OK 的。好，不一定你在当时要这样骂，但是你可以到旁边去，然后用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多念几遍都没关系。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真的想吃什么东西就不要说哎呀这个是很不健康的，这个什么卡路里很高，就吃一点吧。如果我们天天都想约束我们自己的话，我想各位在网络上不晓得看过多少的故事都在讲这样的笑话嘛，比方说一个母亲啊，什么八十大寿啊，儿女帮他们庆生啊，然后母亲的面前啊放了一块大大的肥猪肉啊，大家子女们呢、很孝顺啊，真的要把这个肥猪肉夹给母亲吃啊，母亲就哭了啊， 我怎么会喜欢吃回猪肉呢？当年因为我们家里穷，那你们都还小，我竟然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我捡最不好的来吃。那为了不让你们觉得难过，所以我才说我喜欢吃回猪肉。那这么多年了，现在大家的经济都还已经不错了，为什么我生日的时候你们还要捡这些回猪肉给我吃呢？是啊是啊，夫人，因为你都不曾经表达过啊。我们都以为你喜欢吃回猪肉，可是你从来没有在事后，在已经事情过去之后，让我们了解一下，其实你没有真的喜欢吃回猪肉，而且你可能最讨厌的就是吃回猪肉。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要尊重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们还是要表达我们的想法，因为如果你不表达的话，那么只能用猜的嘛。像在我们家，我的女儿啊，我的儿子啊，我都会尽量的问他们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然后呢就不会因为不好意思，因为爸爸做菜很辛苦，然后我们又嫌他的菜。你不用嫌啊，你只要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就好了啊。有些孩子讲出来的喜欢或不喜欢，你真的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可是就是他的喜欢跟不喜欢啊，你就是必须要尊重啊。像我女儿刚才我才在问她，我说我今天煮了芥蓝，那你觉得跟白菜相比呢？好，她说哦，那比白菜好多了，因为白菜我是完全不吃的。你会发现其实每个人哦，即便是同个家庭，每个人喜欢跟不喜欢那个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我每一次准备很多的有关于蔬菜方面的给我的儿子吃，他都不会跟你动的啦。或许我们只会观察，可是因为大家都客气嘛，大家走礼仪嘛。这一节就最主要在谈真的问题，因为真太约束自己，然后真完全是走礼仪的方式，他不想去得罪任何人，所以呢别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看有时候呢太多的礼仪，像有时候你看到日本人什么都害害害啊，结果被害死了也不晓得。他们不太愿意去讲出让你难过的话，或讨厌这个菜或不喜欢这个菜，他们不太会跟你说的。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啦，我是说每个民主性他在操作他们的意识形式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如果你到了日本那个社会的话，那你最好还是要遵守人家的规则。那可是意思就是很好玩，你选择什么样的民族来出生，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回教的国家的话，那么你可能对猪肉啊或其他的肉别啊，你可能对你来讲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限制。所以意识它是非常的多样化的，即便是同个家庭，我们有不同的意识形式。如果我们完全不表达，那对方又怎么能够猜得到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去哪里吃饭？随便。那去吃牛排？那那么肥。那不然吃日本料理？那那么深。不然吃台菜？哇，你怎么那么 cheap？ 去吃韩国料理？啊，都是豆腐，还有泡菜，有什么好吃的？那你到底要吃什么？随便啦。随便就一点都不随便啦，我们一定有我们的想法嘛。那如果你不表达你的想法的话，那人家怎么猜呢？好，赛斯在这里说呢，他说比方说如果特定的部分，如果你们俩的人格占主导的部分的话，也就是我们的自我现在在占主导的地位，完全不管其他的我们人格的其他部分的话，那么为了想要的这个意愿的话，其他的部分呢可能会觉得他们被忽略。这是赛斯一直告诉我们的一个不同的观点，除了我们自我在操作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格，也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不同的层面的内在自己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如果我们完全去否认他们，他们会觉得他们被忽略，甚至没有得到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象征性的或者是补偿性的认可，那个 token 那个概念。那么现在呢，我们负担得起对这些我们的其他部分的人格提供他们那些 token 的认可，一种象征性补偿性的认可，但是我们负担不起否认他们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否认他们。 就好像我们说男主外女主内，然后呢任何事情的话，先生永远不问太太的意见的话，那你就看看吧，要去查一下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再唱那一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各位就可以看到家庭革命了。赛斯告诉我们，我们负担不起的，我们不要以为我用纪律、用约束、用克制，我们怎么去忍耐？好，忍耐是所有一切事情的最重要的元素，我们要修行。各位可以啦，但是要象征性的去接受他们。我们负担不起，我们连一点点、连那种标志性的承认都拒绝的话，我们是负担不起的。赛斯这里说，无论如何，在你们两个的任何的人格当中，他们都不是过度的需求的因素。这里刚刚不是提到，上个礼拜提到的，就是他们到外面去吃晚餐，那等于是比较奢侈嘛，但是就用象征性去处理吧。那如果觉得这样还会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的话，那么就用计划性的。我们在上个星期有提到嘛，比方说一个礼拜去打一次牙祭，好，或者是两个星期，两个月或什么时间呢、你就定一个时间，那么在那一天去就不会觉得自己是放纵自己。所以你看赛斯在管理我们的情绪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你今天要怎么做，好，就一定会这种去做法不可。你不是说马上去骂人，马上去打人，不是啦，好，如果有更好的方式，你可以比较有智慧的方式，好，比方说定了计划，那么在计划内你去吃饭，那你只是按照计划在进行了、而不管用什么方式，你还是在释放你内心的不舒服的感觉啊，不是这样吗？我们内心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不是要去压它吗？我们至少要有标志性的去承认它的存在啊。有欲望，好，当然我们要去尊重这个欲望，只是我们在实现我们的欲望的时候，不要去伤害到别人。赛斯在这里说呢，你们在周末的发生的事情呢，一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放纵背后的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东西。不过呢，一种勉强的放纵也许比没有更糟糕。各位去注意一下赛斯在讲这句话的意思。好，能量要释放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用相反的方式去释放，又不是自己能够接受的，强烈的不能接受的，比方说我刚才提到，本来你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人，你对所有的字你都是非常小心的，那你本来就这个特质，而且你从小就用这种方式在生活，你也认同这种形式的生活方式，那么现在学了赛斯之后呢，突然间有人跟你讲说，来，我教你怎么骂三字经啊，我教你怎么去吃大餐啊，完完全全去享受自己，不要去管别人。那你这样做的话，如果啦，如果这种方式让你在放纵的背后的心理状态呢，有一种勉强的放纵，那么比你没有去做要很糟糕的多啊。有的时候不是一种方法可以打通天下的啦，听别人做广告讲得天花乱坠，然后这些词语都非常动人，然后心有戚戚焉，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某些相反的方向的一种对抗的满足。可是某个角度说真的，我们再怎么样，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一整套的从内到外的我们的基本感觉基调，我们还是要尊重的，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内在的各个层面的自己嘛。只要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一种勉强的放纵，别人教你，你现在要做自己，要反抗你原来的个性，一种勉强的放纵比没有更糟糕。我们有的时候学一些身心灵的概念呢，我们有的时候是勉强的放纵，跟我们的本来特质是不一样的嘛。你去教林黛玉用王熙凤的方式，你勉强用林黛玉去学王熙凤，学到后来他没有办法变成王熙凤，他反而会因为自己像王熙凤而非常非常的难过跟责罚自己。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连我们内在的一个基本的补偿性的象征的承认都没有了。 现在这一节课我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用克制的方法，我们要写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呢跟我们的整体自己哈，住在我们身上的这些人格特质，我们某些特质我们全部都有，要怎么样修行，要某种特质我们全部都有，可是如果我们对某一个部分我们完全的否认的话，而且这个已经存在我们内心里面了，那我们否认它，我们用向往的方式去对抗它的话，我们连自己的基本的人格特质就从根本去把它否定掉的话，各位你去想看看嘛，这个绝对是比你不放纵还要更糟糕。革命有理，放纵有理，好，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内心里面真的很舒畅，因为我们终于把内心的那一股鸟气，好，就祝你鸟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这个鸟日子鸟气终于舒畅了是没有错啊，可是现在重点是我们负担不起，我们否认我们的内在的特质啊，我们是负担不起的，各位，我们负担不起，我们可以安慰他，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空间，可是我们负担不起全部的否认他们啊。所以赛斯的教导没有叫你哈、勉强的放纵，好，去学什么正面思考啦，去学根本跟你无关的，跟你的特质无关的东西，你还是必须要多少尊重你的内在的特质啊。好，那当然其实比较重要的就如同我说的，你只要把你的专注力放在其他方面就可以了，它就会移动掉了。好，赛斯在这里在补充刚才的这些想法，他说在这个时间上计划是一个最好的事情，就可以弥补那个紧张的约束。我们是有紧张，我们也一直都很节省，我个人就有这个毛病，因为我的成长过程我就是从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或者是比较乡下的家庭长大的，那么我的童年生活我就已经养成了某种特质，一种节约的习惯在我身上是蛮重的，但是我对别人是不会用这种方式。好，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的东西呢，如果有人用，有人在利用它的话，那么对我来讲我就是非常 OK 的。那么这个难道不是我的内在从我的出生开始就给我的某些特质吗？就如同我的内在给我一些创造性的特质，我对想象力特别的能够去发挥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内在会安排那种环境跟那种家庭。那么各位去看看，不是说我们要学赛斯的这些论述方式，我们要去吃晚餐然后去给自己计划，不是，而是再看看他的操作手法。赛斯的操作手法是说，当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我们会有难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尊重我们内心里面那一份想节约的习惯，那么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决，但是对内心里的那些 feeling 那些感受呢，我们一定要去至少给一个补偿性的标示性的象征性的做法，接受它。赛斯在这里说呢，鲁伯试图强迫所有的其他人格接受约束，其他所有人格的因素都必须要受到约束，他一直在身体上剥夺着身体的需要，否认身体的需要，在一种误导把他强迫进入自我的心理概念的企图下把他剥夺掉，他没有适当的去喂养他自己的身体，也没有适当的去安抚他内在的其他人格。真在跟罗结婚的这个关系当中呢，他说真在跟你的个人关系当中呢，是完全以满足关系，好，为了让自己的先生能够满意，以满足关系的方式来否认他自己的需要。我们虽然不是赛斯的太太电台，但是说真的，太太们你去听一下，我们不是为了要维持一个关系然后完全否认自己的感觉跟需要。对真来讲的话，真是会完全想要满足关系，然后呢用这种方式否认他自己的所有一切，他试图使他足够的淡化甚至消失，甚至于他尝试熄灭他正常至关重要的动物本能。这里所说的动物本能，我想应该不是只有指食物，不是指他们吃东西啦，那当然也不完全只有 指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用品哈。我想这里所说的动物本能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情欲方面的需要，因为在这一节的后面他有提到他搭别人的便车，然后别人在谈到有关于性的问题，然后这性的问题让他觉得很不应该或不舒服，所以我推断这里所说的至关重要的动物本能应该是指他个人的在性方面的需求吧。好，甚至这里说呢，这个身体和动物本能确实需要一些格外的关注。在某个程度上来讲的话，已经说到了这些误导行为的理由。在几十年前的美国，对女性来讲的话，或许是认为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的不应该的。我相信对中国也是一样啦，基本上礼教对妇女总是有很大的限制，他们不能够有自己的感觉，不能够有自己的需要。这里提到真下决心不娇惯自己，不宠自己啦，但在任何的大程度上，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娇惯过自己。他甚至不会买你负担得起的衣服，而是穿着其他人给他的其他的衣服。他似乎没有感觉到他自己应该得到这样的报答。我想在1960几年的时代，可能美国的妇女大概有很多人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习惯啦，也就是说他觉得一定要完全以先生为主，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只有中国人是以先生为主，然后一切要考虑先生的感受。其实在美国，尤其是基督教的国家，这个概念其实深入基督教的妇女的内心里面，在圣经里面不止一处常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呢，太太必须要先生为主，先生是头，先生决定的事情是一切的标准。像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3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然后在哥林多前书也用这种方式在叙述，他说食物是肚子要保护的，那肚子要保护的为食物，但神要这两个都毁坏，因为身子不能够淫乱，乃是为主，而主为身体。那谁是主呢？先生为主。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而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教会凡事要顺服基督，而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我刚才是顺手念几则给大家参考，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基督教国家里面呢，一个家庭里面呢，丈夫本身的这个重要性以及为主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是深入人心的。在台湾现在几乎没有人在冠夫姓了，可是到美国当你结婚的时候呢，你还是要得冠夫姓。那么如果你嫁了10个丈夫的话，你的名字就会又臭又长，因为有10几个姓在你的名字的前面。而在美国有时候随随便便嫁几任丈夫也没有觉得太奇怪的事情，所以你的名字很长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事情。那么现在是不是有新的法律，我是不知道了。好，这是我根据我所好像粗略的概念好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并不完全只有真是这种方式，但是也没有当太太的节省到觉得自己家里是个画家的家里没有很多钱，也没有节省到不敢买任何自己的衣服，完全穿别人给你的衣服。那这种生活我想的确也是太约束自己了。实际上呢，他感觉到的一种过度苛刻的感受在支持着他自己，他感觉不到要像他妈妈那样成为经济的负担。他妈妈到后来是因为非常的贫困嘛，然后接受社会福利局的支持，从小这个节约的概念对真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强啦。 啊，这当然也是他的生命的塑造方式啊。然而在此时的同时啊，他还下定了一个通过写作成为他财务方式的决心。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决心呢？好，这里赛斯有以下的解释哈，跟他的外公是有一点关系的。这里赛斯是提到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在这两者之间在徘徊哈。他正愿意通过各种工作的方式做出让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他受他外公强烈的影响，对于他的外公是一个唯一独立的哈，只为自己工作的男人，他跟他的外公感情很好，而他的外公呢，一辈子不愿意替别人做事情。只有在他外公生命的最后几年，要过世之前，才替别人工作。他有他自己的营生，他凭他们勉强度日，所以对真的影响就很大了。真不太愿意仰人鼻息，他不太愿意在别人的指挥之下工作，他只愿意像他外公一样替自己工作，所以他才强烈的希望自己能够用写作的方式，因为如果用写作的方式的话，他就可以像他外公一样了。那这个部分也一样哦，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赛斯在描述真的状况，大部分都在描述他怎么跟他的妈妈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应的方式，那也一样的会描述他跟他的外公的这种对应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就只有他的妈妈跟他的外公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各位也可以看得到，影响我们的人其实就是我刚才在讲的在场的重要人物，对一个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里头赛斯也提到，你可以了解到这里有一些矛盾。好，真寻求着你们叫做非传统的位置，标新立异的位置，并且他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这就是他应该继续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可是我想在真的内心里面，他还是有一种想法，就是他必须要跟别人工作了。所以他说呢，曾经有一次他从事自由的职业，当销售的自由业，那当销售的自由业，他在杂货店当收银员。当然当收银员是有比较强的自由度啦，可是他还是在替别人工作。那这样的做法某个部分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可接受的妥协，也就是呢，他同时是自由业，但同时又替别人工作。这里就是赛斯所说的信念的桥梁，他搭起一个桥梁，所以他也可以替别人做事，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弹性，有一个自由度。如果他不想做，他可以马上就不做的这种工作。那么赛斯继续说，他说呢，礼拜五他的两本书到了，但至今书的钱还没有拿到，书已经出版了，书已经寄给他了，可是钱还没有收到。那早些时候丢了一些钱，大概他不小心钱丢掉了，他在上班的路上发现了一些他想要的毛衣。那在某个程度上，在已经丢了钱的这个时间上想要毛衣，那很显然是不太对的。以他那么节省的状态，还不只是浪费的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呢，他要换掉他母亲的毛衣而感觉到罪恶感。他想买那件毛衣，因为他要跟他的妈妈认同，所以这两件事情他会更加的在感觉上感觉到有罪恶感。第一个罪恶感就是他浪费了，第二个呢，他怎么会想跟他的妈妈认同呢？他妈妈就喜欢穿毛衣，毛衣对真来讲就代表着他妈妈，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然后呢，有人顺承的送他回家啊，因为他好像显示出来自己的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有人开车送他回家。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呢，也兑现了支票，大概是输的钱了，可能那个输钱到了还没有去兑领，而这次夺去了一个改变主意的机会，他拿到了钱，拿到钱就去买了毛衣。那本来就有两个罪恶感嘛，一个就是浪费嘛，一个就是想要用毛衣来得到妈妈的认同那种感觉，当然是在心理上得到认同了，不是他妈妈真的会认同他了。但是还有第三件，第三件就是因为 罗的脖子上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他也因为罗的脖子上的不舒服感觉到罪责。然后还有第四件，第四件就是他对司机所采取的路线感到生气，但还是不能说出来。那为什么对司机采取路线感到生气呢？这里没有特别说明，不过刚才不是提到吗，这个司机还带他去兑领他的支票嘛？那会不会他会觉得说，如果他不带我去兑领支票，我就不会去买毛衣呢？我们不晓得哈。不过这个司机可能蛮 nice 的哈，可能他的路线还带他去兑领支票，所以他对司机的路线感到生气，但是又不能说，因为人家是好意，人家知道他要去领支票带他去，或者是司机所采取的这个路线方式。可能到别的地方去我们不晓得，不过我猜啦，我猜他的心理脉动来讲的话，他可能是想说，如果支票没有兑现的话，他就不会去买毛衣，如果不买毛衣就不会浪费，就不会想要跟妈妈认同，然后就不会因为先生的脖子还不舒服又去买毛衣，不会有这么多的情况会发生在他的内心里面。所以反过头来是责怪在他去兑领支票的这个司机，而且司机在载他的路上呢，讲了一些早期的性的感觉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有关于性的感觉，而所有这些事情呢一起造成他的障碍。所以为什么我在前面，因为在讲这些事情的前面，赛斯有提到说他对他自己的动物性身体动物性的需要过度的压制，所以这里才会提到司机说的故事颠覆了早期的性的感觉。可能司机是有提到男欢女爱的事情吧，那他早期一直在压抑他的感觉嘛，所以这些部分呢叫做颠覆了他早期性的感觉。司机可能讲的是蛮自然的事情，不过真一直在压抑他自己的动物性的感觉，所以司机在说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会很不舒服，而且会造成一些他自己的障碍，因为他一直在克制他自己的性的冲动。而且在后来的那一天晚上，他痛苦的讨论，能够引起用一个 torture 的方式在 discussing， 为什么需要用痛苦的讨论这样的字眼呢？因为他自己完全忽略了他自己动物性的需要，所以说你看他把他自己吓坏了，因为他呢滞的怒火和攻击性，而发现这些怒火跟攻击性呢，对那个谈话的内容又感觉到满意。各位看得到这个内心里面的挣扎跟拉扯吗？赛斯提到他有动物性的需要，然后呢早期他克制的太厉害了，那么车上可能他的同事当他的司机，然后提到了有关于性的感觉，那这些感觉既然成了他很大的障碍，然后在很大的障碍之下呢，晚上很痛苦的讨论，而且他发现他的怒火跟攻击性，而却又对那种谈话方式感觉到满意，那这个拉扯就等于是两头马车一样，自己对那个谈话内容满意，却又拼命的挣扎跟战斗，然后鲁伯不只是拼命挣扎跟战斗，而且还否认这一点，所以在那一天下午早些时候，他的所有的症状就爆发出来了，而且越演越累。在这个地方赛斯就喊你可以休息，我们将继续，在9点38分的地方，我们可能会先停在这个地方，因为时间看起来也差不多到了。那我只是提醒各位，根据赛斯的前面的这段论述方式，我们所谓的忍耐，所谓的克制，所谓的压抑，所谓的修行，难道对我们自己真的是那么好吗？好像我回答那个 M 小姐的说话一样，你有一些情绪，那些情绪你可以找各种不同的管道去释放它，那如果我们今天连给它一点合法性的位置都没有，完全不承认它，甚至于完全否认它，那这两种拉扯的话，结果造成这个真的病症是突然间越演越烈，整个爆发出来。如果你做一个调查的话，如果你问男性，男性会觉得说性是本来就需要的，如果你问女性的话，女性会跟你讲说，我们是为爱而性，不是为性而性，我们对性是没有需要的。 不愿意承认在内心里面有一个地位让它可以存在，我们不一定要去做它，不一定你需要重视它，可是给它一个象征性的标示性的 token， 给一个位置，好，承认某个部分我们是有这个需要，而这个需要是合理合法的，但不一定我们必须要怎么去做。而我相信不只是这个部分了，那你看前面的这个部分真正引起真的大爆发，反而是他对自己性的否认嘛。那是因为后来跟同事在谈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整个用一个痛苦脱求的方式，然后讨论之后呢，他又否认他。我们因为有很多的群体事、群体观念、一些观念呢，我们必须要觉得自己应该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所以我们常常会否认自己真实的感觉啦。我们在下个星期呢，会从9点38分继续，而9点38分以下的这个部分，我想是更加的精彩哈，因为他提到了以鲁伯的过去来讲的话，他完全是用强迫式的行为，用强迫行为来做礼仪式的哈，仪式性的表达，当他的安全的架构好，就好像我们要把所有事情维持在一种礼貌上面，那么在这礼貌上面呢，我们真的忽视了我们对自己需要的表现。好，我们今天的赛斯小小电台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的衷心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如意，谢谢大家，再见。